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杜特尔特访日前继续对美国言语强势。陕西爆炸死伤严重，海内外各界关注。有中国公民倡议联署，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中共第18大六中全会，北京十多位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星期一全部被限制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日本访问，杜特尔特启程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称美国不要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狗，而日本方面则希望借助这次访问当面了解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杜特尔特动身前继续不点名的对美国爆粗口，谈到美国对菲律宾援助问题时，杜特尔特说，
每次他们说要减少援助，我都告诉他们，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不要对我们像狗一样，不要这样，不要以为我是一条被拴着的狗，然后你把狗食盆扔到我够不着的地方。
杜特尔特还扬言取消同美国的有关军事协议。他说，
我要是在位的时间够长，就会有朝一日将非美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假如这项协议是行政协议的话，我不希望看到除菲律宾军人以外的任何一名外国军人。
路透社说，杜特尔特似乎希望以此言论让美国把两年前两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忘掉。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增加驻军，并且可以在菲律宾基地预先部署给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杜特尔特抵达东京前对记者表示，希望利用杜特尔特此次访日与其充分沟通，直接听取杜特尔特的观点。他还说，首相安倍星期三与杜特尔特举行峰会时也会这样做。针对这次美国之行，杜特尔特行前对媒体表示，
We will discuss, among others, greater political, social,
我们将讨论更重要的政治、社会和防务合作问题，尤其是海事领域的认识以及海洋安全问题方面。由于日本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我要努力寻求这种重要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与进一步强化。
报道说，日本希望斡旋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劝说杜特尔特三思后行。与此同时，美国派遣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前往菲律宾，寻求菲方就杜特尔特总统言论作出澄清，并表示杜特尔特一系列涉美言论伤害美国感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9月，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后，联合国安理会希望对朝鲜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朝鲜星期一强烈抨击联合国安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的报道。
从2006年开始，联合国就禁止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而朝鲜则坚称将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希望拥有核威慑力量。朝鲜外务省官员彭光格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文件是违反和犯罪的文件。他表示，朝鲜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举动是自大的，超过了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权利，并且我要再次声明，认为制裁可以对朝鲜产生任何一点影响都是完全错误的估计。我们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下正在创造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今年朝鲜已经进行了2次核试验，此外 朝鲜星期一还抨击了最近美日韩三国的联合海军演习。朝鲜官员表示，美日韩军事联盟已成事实，这更加说明朝鲜劳动党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入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 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a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象征野蛮落后、血腥政治迫害的苏联占领的列宁像在乌克兰已经被全部推倒。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在继续，大批城市、乡村、街道被重新命名。但是在俄罗斯以及由亲俄分离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小片地区和克里米亚，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像。俄罗斯也期望利用列宁像招揽中国的游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星期一说，乌克兰在当天10月24日推倒了最后一尊列宁像。他说，或许在乌克兰的乡村某些地方仍然还零星保存着列宁像，但在乌克兰的城市地区已不再有列宁像。民族记忆学院目前正负责协调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运动。星期一被推倒的列宁像位于乌克兰北部切尔尼科夫州的一个小城市，当地离俄罗斯不远。几名市政工人当天一大早把这尊列宁像拆下后运到仓库中。这尊5米高的列宁铜像1985年被树立在市中心。当地市长巴达连科说，这是切尔尼科夫州最后的列宁像，没有任何政治理由和愿望想把列宁像保存下来。这尊被推倒的列宁像如果能够卖掉，要比当作非金属处理更划算，收入将会被用来市政建设，包括修建市中心的喷泉。邦达连科说，今年4月份已把这尊铜像放到网上拍卖，出价100万乌克兰格里夫纳，虽然有时一天接到几个电话，但迄今仍无买主。如果找不到买家，只好把列宁像送到金属融化笼中，能够获得1.5吨的有色金属。乌克兰2013年末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一尊列宁像当时被现场的大批民众推倒。乌克兰全国上下推倒列宁像的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近3年来，列宁在全国各地纷纷倒下。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位于东部主要城市哈里科夫市中心州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这尊列宁像被推倒之后，巨大的基座被全部拆除，夷为平地。在南部主要城市扎巴罗热，当地市中心巨大的列宁像被拆除时进行了现场直播。 被推倒的人民像有的被送到了露天博物馆，有的被捣毁，有的被当作废金属融化。乌克兰推倒人民像的活动十分顺利，很少遇到抗议和阻挠。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列宁像象征着过去，虽然很多乌克兰人欢呼列宁像被推倒，但也有不少人对此难以接受。帕尼奥托说，我从一个电视报道中看到有人因为列宁像被推倒而哭泣。这个人解释说，列宁像在这里有很长时间，他已经习惯经常在列宁像前走过，现在这里变得空空荡荡。对许多人来说，捣毁和否定过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在今年匈牙利起义60周年时表示，乌克兰已经决定走自由民主道路，但是告别过去，摆脱过去的遗产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推倒列宁像是正在进行中的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活动中的一部分。乌克兰副总理基里连科说，2013年12月到今年春夏季，有1000多尊列宁像、100多尊前共产党人、秘密警察头子的塑像被推倒，已经更改了2500个地名和1000多个乡村和地区的名字，仍然还有15个行政地区等待重新命名。乌克兰去年春季生效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把法西斯与共产党等同，相关系列法律禁止共产主义标志。乌克兰东部著名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现已经被改名为第聂伯罗市，以这个城市命名的共产党领袖彼得罗夫斯基被认为参与制造了乌克兰的大饥荒和政治迫害。哈里科夫市地铁中的苏联站现在已经被改名为宪法广场站。首都基辅市正计划把一条林荫大道以捷克前总统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的名字命名。在西部的鲁茨克市，当地把一条街道以激烈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的名字命名。长期出版的乌克兰共青团真理报也同样被改名，目前以共青团和真理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KP 来称呼这家报纸。此外，共产党已经在乌克兰被禁止活动。但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所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那里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塑像。有几尊列宁像最近几个月在夜间被人推倒，但列宁像很快被重新树立了起来。当地领导人和安全部门称要加强保护列宁像，并要严惩凶手。学者帕尼奥托说，列宁对这些地区的人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帕尼奥托说，他们需要自己的英雄和象征，因此他们极力保留列宁像并捍卫列宁。其实列宁同斯大林一样也犯下了大量的罪行，东部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那些人对列宁的罪行知道的并不多，但即使知道，他们也不愿意对此相信和接受。俄罗斯同样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像，目前时常有新的斯大林像被树立的报道。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也开始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涌入俄罗斯，俄罗斯还计划利用列宁像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中国的消息，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后的下午2点过后，陕西榆林府谷县新民镇一栋建筑物突然发生惊人的大爆炸。据报，爆炸冲击波影响全镇，傍晚时救援仍在进行。截至深夜，死亡人数攀升到10人，受伤的147人中有113人住院治疗，其中11人重伤。当局仍然在调查爆炸的原因，但是网传消息称，或许是因为有人在建筑内私藏采矿炸药。 据海外博文社星期二报道，陕西榆林爆炸发生后，海内外媒体第一时间大幅报道，但到了星期一夜间，多数微博和网络上的相关新闻都已经消失，有些国内媒体的报道已经无法打来。有消息说，可能不少居民被炸得尸骨无存。网上照片和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强大，腾起蘑菇云，现场炸开一个深坑，建筑物炸飞，许多居民流血，附近街道面目全非，废墟物散落一地，附近包括医院和一间幼儿园在内的多栋建筑玻璃震碎，窗框变形，沿街停放的车辆被砸，警车已经封锁现场，周围警戒起来。据港媒报道，目前爆炸原因不详，内地媒体称已经排除恐怖袭击，有当地居民怀疑与涉事建筑物地下室私藏黑市炸药有关，有网民认为当地是产煤大镇，有不少私人不正规的煤矿，私存黑市炸药很常见，官方尚未证实有关消息。继续中国的消息，在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开幕的当天，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部分仍然在押的维权律师的家属，向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申诉他们所称的一年多来的所说的各种非法遭遇，希望最高层关注，纠正709案办理的各种违法情况，公正对待709所有的涉案人员、家属和辩护律师，释放所有的在押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林、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在内的35位，这四位在押律师的家属星期一在致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表示，从他们的亲人去年7月10日相继被警方带走后没有任何下落，一直到今年1月8日才收到逮捕通知书，被控颠覆罪或煽颠罪，而在这1年0.4个月里，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的权利被警方践踏得一干二净。公开信表示，希望习近平主席经过一年来的央视、环球时报的抹黑报道和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以及这封信，对709大案有所知情，而作为家属，他们希望最高层能了解709案可以概括成几句话：抓捕规模大无限，媒体抹黑无下限，酷刑程度无上限，亲属株连无极限，程序违法超无限，公开审判统统限。公开信表示，警方抓捕和约谈300多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其中包括王宇、包龙军夫妇、李和平、李春富兄弟、吴干父子以及其他无辜公民，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式。公开信还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酷刑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尤其是对湖南的谢阳律师的刑讯逼供、意志摧残、肉体刑罚等酷刑信息，更让家属夜不能寐。公开信表示，709案对涉案律所其他律师和其他律所律师、家属、辩护律师展开了广泛的株连，限制职业、出境、子女入学、入住，甚至以儿女亲人工作和生命相威胁。709家属强调，一年多来公检部门拒收辩护人递交的律师手续，拒收律师和家属的信函，非法限制辩护律师和家属的人身自由，家属被要求劝亲人认罪伏法，被取保候审的人消失，辩护律师也被抓被逼自证有罪，辩护人和家属到申控中心反映情况，到高检、最高检控告不被受理。公开信表示，期盼习近平主席关注如此践踏法治的行为，给709所有涉案人员客观公正的结果，让所有被株连人员有真正自由。10月21日赴天津二中院参加起诉官派律师上诉案的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仪的妻子袁珊珊， 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发表公开信就是希望最高层能了解他们的亲人多年来所做的正是为了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应当被无罪释放。他说，
下边的人胡作非为，希望上边的人能够明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公开信，就是希望能够了解，然后把我们的家人无罪的释放回家，然后我们过正常的生活，让我们的家人律师能够依法的还是为一些这个弱势群体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任何人去辩护，这些人其实也是在维护中国的法治建设。
此外，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起诉官派律师的上诉，10月24日获天津市南开法院立案。王俏玲今年8月19日委托律师起诉官方为丈夫李和平律师指定的两名官派律师，要求指定委托关系无效，强调两名官派律师从未主动与家属联络沟通，案件获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立案，但是10月9日收到法院驳回起诉不予立案的裁定，于是王俏玲就驳回起诉的裁定向天津市南开法院提出上诉。李和平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案经数次退回补充侦查后，8月15日被再次移送天津市检察院二分检审查起诉。李和平自去年7月10日被抓捕后，会见律师的权利一直被当局非法剥夺，并强行被指定代理律师。据报道，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权利、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阻挠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辩护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的辩护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面对这种困境，中国维权律师群体中被逼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和传唤、限制出境等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河北石家庄村民贾静龙因为婚房遭到强拆而用改装的射钉枪射杀村官一案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后，社会舆论反响强烈，讨论此案判决缺失和要求慎用死刑的文章呼声不断出现在一些中国媒体和网络论坛上。辩护律师批评最高法院仓促做出这项人命关天的裁定，在贾静龙亲属向最高法院递交停止行刑紧急申请之际，有中国公民倡议联署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几天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裁决的媒体报道与日俱增，其中有不少登载于中国国内媒体和香港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也有立场一贯接近北京官方的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以及网易、搜狐、知乎、天涯论坛等。关于贾静龙案的案情和死刑核准裁定的报道，在百度搜索上也不难发现。南方都市报星期日以贾静龙案生死辩，审慎司法成共识为题发表社论，社论介绍了一些著名法学家提出的从轻量刑理由和此案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些关键因素。社论援引官方法律文献指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 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有罪判决需要慎之又慎，事关人命的死刑判决显然更应如此。社论说，在死刑复核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的机会。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上周五用快递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停止执行贾静龙死刑的申请。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家人恳请更多媒体关注贾静龙案，为贾静龙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就是看就是媒体这方面这个关注呼吁这个程度了，也就是看能不能救下我弟弟这一块。
北京律师魏如九是负责贾静龙案死刑判决复核阶段的代理辩护人。今年8月22号，他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号接到最高院8月31号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从递交之日到签发核准裁定书不足10天。这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高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判决的速度之快让他始料未及。
人命关天的事情他很快就做出核准了，这我实在没想到的啊！因为死刑复核它是没有期限的，按照以往的那个司法实践呢，它会时间很长，但没想到这个案子特别快。第二个没想到呢是，最高法院呢也还是支持了合理的做法。
魏如九律师指出，最高院的法官们应该考虑被告人本人的更多因素，而不应简单化的着眼于本案发生当时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啊，他只考虑了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人啊，他杀人的时间和地点场合，但是呢他没有再把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内。他认为过了快2年了，你还怀恨在心，你那个在正月初一在大庭广众面前杀了人，所以说这是最低极限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人他是非有因啊，你得更加再考虑的再丰富一些，丰满一些。这个被告人还要再谈谈，了解他是不是真正的能恶人，从他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等等都来看他是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法院一下子就做出这个裁定了，我实在想不到。
网民对此案的反应多认为，被害人组织暴力强拆，对被强拆户造成严重后果，有错在先。而贾静龙采用极端方式对导致其婚姻破灭的强拆组织者复仇，触犯刑法，但罪不至死。北京公民李卫在互联网上发起公民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请愿书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枪杀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一案，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被最高法院核准，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多名法学专家公开表示贾静龙不该杀的言论，贾静龙亲属也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死刑停止执行紧急申请。请愿书说，贾静龙不该杀的三大理由是：一、被告自首行为明显，应该认定；二、被害人违法违规强拆，过错在先；三、被害人给被告造成精神损害，精神症状明显，应做精神鉴定。与此同时，也有人号召旅美华人登陆白宫网站表达关切。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表示，尽管时间非常紧迫，但是他仍在尽一切可能努力挽救，希望他弟弟贾静龙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量刑。
第一个，他确实是去自首；第二个，他确实是逼不得已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第三个，他这个确实是强拆；第四个，就是法院这个判的，就是太过重。就是同样的事情的话发生在其他官员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的话，就不会判得这么重。即便判决书上说的都是合理的话，那也是判得太重了。我包括家人还有这些所有的网民朋友都是为了就是征求一个这个公正的这一块，就是想保他一条命。 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得到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吧。
遭暴力强拆的村民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获最高法院核准，与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夫人古开来用计毒杀英国人海伍德一案的死缓量刑形成对比。在狱中服刑的古开来以减刑为无期徒刑。2015年2月19号，农历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将曾领导组织强拆其婚房的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射杀在该村团拜会现场。其未婚妻吕某在贾静龙婚房遭强拆后，因家长干预另嫁他人。吕某作证时称，贾静龙杀死村支书后曾打电话给他说正在开车去自首途中。有报道说，贾静龙离开案发现场后被死者亲属和其他村民撞停其所驾车辆，民警赶到将其控制。此时贾静龙身体多处受伤，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从严治党为主题的中共第十八大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于北京京西宾馆开幕。据网上消息，数以百计的各地冤民访民云集北京维权，并发出加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关注民生的呼吁。此外，北京十多位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星期一全部被限制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在当局为六中全会维稳近期进行清场后，10月23日上午，仍有来自各地近千访民陆续前往被访民称为“僵尸机构”的国家信访局维权，希望问责信访局今年三次信访案件大清底的结果。据维权网报道，访民星期天的维权问责活动被当局清场。多数访民被强制送到临时关押访民的九进庄接济服务中心。来自辽宁的访民江嘉文星期一表示，访民对信访局僵尸般的不作为感到气愤，要求信访局长引咎辞职。而现场维稳人员很多，大批的人被强行带上搭客车送走。他说，
我们8点到的，下车就开始清理。我们一行6个人，南京的4个在后边，他们大包小包背的呀，叫人向出来了，就给强制压上车上了。所以他们陆续去，不少访民回来和我讲，他们的10点到的，10点半到的，人不太多的情况下他就不清了，人一多的他马上就开始包围。他们有跳车窗的搁大客上，有翻铁栅栏跑的。我是在9点多钟啊被他们押送车上的，搞九丁庄的安检时我就自己又脱逃了。
江嘉文表示，他星期一又和一些访民前往六中全会的会场京西宾馆。江嘉文称，京西宾馆四周警戒范围非常大，和他同行的一些人被警察或便衣拦截查身份，确认是访民后马上叫警车拉走。
方圆面积很大，各个路口他都在设的卡，这些便衣警察呀和穿制服的在相面，呛到谁了就查谁身份证，一看是访民马上就调车来拉走，拉到大客车附近。便衣比较多，反正是走道的不巷子的面的可以随便流动走。
有访民多吗？
啊，访民多，访民多。
好，一访民今天就直接去京西宾馆了是吧？
对对对。
您去了没有被抓吗？
我们没有闯宾馆这个主干道，所以我就没有叫他们搜着。
那您知道有没有被抓带走的访民吗？
到对面的大客车啊，有不少访民被他们围在那里，一个个等着上车吧。我们这看着了，离得很远，排不清楚。像上海的姜文远和杜清燕，一早晨刚下地铁就叫人扣了。还有陈燕燕，我们一行的胡建国，他们上海的造6、7个，我们丹东的造了5、6个，全部叫他们冲散了。就在军事博物馆东南口京西宾馆一拐有100米吧，就差不多就到了。
就是便衣警察很多是吗？
便衣比较多，小年轻的呀很多。我们问过几次，身边的上海的胡建国都叫他们查身份证， 问我是不是一块的，不监控说不是一块的，我就自己拿着手机就溜走了。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上人在九进庄的黑龙江访民王清晨，他表示今天九进庄的很多访民都是在京西宾馆附近被抓的，许多是在去的路上。
不是好些访民今天去京西宾馆附近了？
对，我们走路上北京西站，还有上访记录一下给我拉到九进庄来了。
你还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走了？
对，我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住了啊，但是我身份证有上访记录，人家一看一查就直接给就抓来了。
你们是被穿警服的还是被便衣给截下来的？
穿警服的，这那一片全是警车，就那铺天盖地，走道都长啊。
知道有今天去京西宾馆的被带走到九进庄的人吗？
现在车人全是上京西宾馆的，到京西宾馆的路上都是搁路上抓的啊。昨天就开始抓了，昨天这个在旧处也抓啊，走到哪儿都抓。
另据网上消息，北京警方星期一将希望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18名独立候选人全部限制自由，禁止前往独立候选人杨凌云的家参加有外媒记者采访的宣传活动。消息表示，从星期天起，警方陆续前往多位独立候选人的家，警告他们24号不能去杨凌云的家，不许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有报道称，中国5年1次的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一些独立候选人遭到打压，有人领不到候选人推荐表，有的推荐表被选举委员会非法认定无效，还有人被拘留。今年10月14日，北京18位独立候选人无惧打压，联名发出参选宣言，强调民众反映问题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他们要当人大代表替老百姓说话办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亚洲继韩国及中国之后，台湾民间团体表示未来也将设立一座纪念二战慰安妇的雕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黄光国表示，台湾民间人士将设立一座二战慰安妇雕像，希望日本政府道歉，以及民进党面对历史事实。
他是要唤起台湾社会的良心，良知理性，大家用理性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而这个到底代表什么。
黄光国教授还说，大家应该正视日本殖民统治的事实，民进党政府不应该采用媚日的高中历史课纲，将光复改为中战，日据改为日治，甚至有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等等。台湾从2000年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开始，不再庆祝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这天也不再是国定假日。台湾民主文化基金会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展示台湾二战慰安妇小桃阿嬷的雕像模型，并强调要为台湾慰安妇向日本讨回应有的尊严。去年底，日本与韩国签订慰安妇道歉及赔偿协议，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肯定，并强调台湾政府也应该积极争取，让上个世代受到委屈的这一些妇女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抚和补偿。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则回应，马英九总统非常关切慰安妇议题，也常常和慰安妇阿嬷站在一起争取权益，反观身为妇女的蔡英文却很少有类似的具体行动。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奕华也表示，台湾内部充满媚日殖民言论，让日本政府觉得台湾慰安妇是出于自愿，希望民进党蔡英文、李登辉及台联党能发挥同理心，为这些阿嬷争取公道。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慰安妇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 存有争议。不过稍后行政院发布新闻稿补充，林权认为在战争的悲剧下，如果是被迫，令人感到愤怒，就算出于自愿，也是因为经济弱势，一样令人感到不舍。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尊重各种不同的声音。黄光国教授的看法也不代表是唯一正确的意见。
该怎么样把历史的事实呈现给小朋友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包括课纲啊，包括什么哈，都是呈现历史事实而已。至于每个人要怎么诠释，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俊委员还指出，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台湾慰安妇的问题，比较不是目前舆论关切的焦点。大家更想探讨的是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向。在亚洲，韩国是第一个设立二战慰安妇雕像的国家，地点就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口。中国于本月22号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并为象征慰安妇受害者的中韩和平少女雕像揭幕。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长期关注台湾慰安妇的议题，不仅拍摄纪录片，每年还前往日本驻台交流协会抗议，也将在今年世界人权日举行阿玛加和平与女性人权馆正式开馆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阿曼籍台资渔船的26名人质终于获释，其中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抵达中国广州，将在接受身体检查之后隔天返回台湾。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在被挟持4年0.7个月之后获释，期间他曾经一度指控台湾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对此，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俊贤在记者会上拿出厚厚的一叠文件表示，出于考虑人质的安全，政府一直在默默努力而没有大声喧哗，商界、政界都有人出来募款，但政府需要遵循国际准则，不能与海盗直接交涉。对于有台湾媒体表示为什么台湾籍轮机长要先到大陆，陈俊贤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在人道问题上做过多的政治联想。
对于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的人先到广州，那在这边我要讲的，我们政府在对这个案子的一个考虑，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安全船员顺利安全后事，而且是提供这些保护跟人道援助为最优先的考虑。至于他经过哪里过境转机，这个部分呢，我们认为不必要有太多的政治联想。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及其家属的请求，沈瑞章和其他大陆渔民一起回到广州，沈瑞章的家人将从广州把人接回台湾。对于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大陆在人质释放上做出努力并且非常高调，但是台湾政府却非常的低调，陈俊贤表示，大陆有努力，台湾也有努力，包括周边的国家都有努力，这是不可磨灭的。他进而谈到，在人道事务上，台湾与大陆将继续秉承相互协作的原则。
那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邦交国的有大使的地方，通常中国大陆并没有驻外单位，那他们也有侨民，也会有发生他们的侨民来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地方，我们也都会提供协助。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在人道的领域，没有政治的界限，也没有国籍的分野。
至于赎金的部分，陈司长表示，介于保密考量，不能向媒体透露具体的数字。他表示，船东付了一部分钱，大陆、台湾及其他国家的商界也募集了款项，但是他强调说，政府没有参与筹款过程。这艘阿曼籍船只于2012年3月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在关押29名人质4年0.7个月之后将其释放。生还的26名船员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越南、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陈司长说，据政府的资料，目前已经没有台湾籍人质遭到海盗的劫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台湾就任总统后，两岸关系迅速降温。为了应对骤然减少的大陆市场贸易额，新政府大推新南向政策，希望台湾达到产业的多元化，摆脱对大陆的过度依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推动新南向政策，行政院长林权近日召集16个部委首长举行新南向政策工作计划进度报告会议。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在会后表示，这一次的南向之所以称之为新南向，区别就在于这次的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双向多元作为主导。
以前我们几乎都是用经贸，而这一次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对人才双向交流的培育，这是在这一次新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除了培养新的东南亚语言人才，新南向不同于前两次南向政策的还有在产品和人才的双向流通以及区域连结。政府承诺要成立单一窗口，18个国家一国一平台，整合资源，并出台针对各个国家的投资安全报告。新南向政策是现今新政府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大推的产业政策。然而，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认为，这个政策的缺陷就在于台湾的东南亚人才远远不足。
新南向政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代替当时，而且呢，我们也在这方面缺乏很多人才。不只是跟东南亚国家、印度、纽西兰、澳洲沟通的新南向人才，各方面的英文人才也不够，不要说是当地的语言，尤其是印度的语言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
康宁大学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在南台湾有所谓的印尼村、越南村，台越台印的通婚使得第二代具有语言优势。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有心的话，从这边去训练的话其实是应该不少的，因为据我所知，光是越南的媳妇大概就有10万个左右，那么印尼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的关键其实不在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中国大陆的默许，使得台湾能够与这18个国家签订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自由贸易协定。
必须要指出来，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为止所谓南向政策最大的困扰可能还是在政治层面，所以说这个假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政治层面，譬如说没有办法取得中国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默许，能够跟东南亚国协的各国或者甚至整体来签订一些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协定，起码要有这些投资保障等等这些的协定。
金荣勇教授表示，中国大陆与东盟10个国家已经有自由贸易区，台湾在这一点上就无法比拟，同时中国会不可避免的阻碍台湾的南进。
其实大陆一定会阻碍，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国际的空间，对两岸的关系来讲，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零和的竞赛。我们打开国际的空间，我们就更不会甩中国大陆的这种压力。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当然知道这方面对他们的不利的地方，所以你说他会不会这个去阻碍，我相信一定会。这个东西重点跟节点还是说两岸关系你怎么样去看，这个民进党政府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处理。
他表示，如果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新南向政策可能有事倍功半的效果。针对这种声音，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很多人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要跟过去的西进政策，也就是到中国投资，把这样的力量拉开来，其实不是的。他补充说，新南向政策和两岸发展关系并行不背离，不会因为新南向政策梳理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投资保障是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部刚刚发布的新南向服务手册中，特别列出政府将提供给台商的金融支撑服务，其中又以海外投资保险与输出保险以及海外工程保险作为突出，帮助台湾厂商来规避海外国家政治环境改变而造成的损失。外界猜测，这与前不久台塑在越南被重罚5亿美金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次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斯兰国声称对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个警察训练中心发生的自杀式袭击负责，袭击造成至少60人死亡，120余人受伤。袭击开始于周一午夜前夕，三名袭击者进入楼内的训练中心学员宿舍，并举枪向学员们扫射。周二，伊斯兰国通过他们自己的阿马克新闻社发布了三名袭击者的照片，他们身上绑着机枪和炸药。目击者称，袭击者在巴基斯坦军队和突击部队包围并进入大楼之前，迅速地抓住了相当数量的人质。战斗持续了数小时，一名巴基斯坦省级官员说，两名袭击者引爆炸弹将自己炸死，另外一名袭击者在跟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击毙。包围行动在周二凌晨刚刚到来前结束。美国官员说，自摩苏尔战斗上个星期打响以来，伊拉克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收复了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说，这些重大收获包括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东约30公里的城镇巴特拉。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敢死军一直在攻打摩苏尔四周的一些小城镇，设法向摩苏尔靠近。虽然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取得了进展，不过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近几天在伊拉克其他地方发动袭击。美国官员说，这些袭击行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摩苏尔的注意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日本访问，行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称美国不要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狗。日本方面则希望借助这次访问当面了解杜特尔特外交政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三天的访问。杜特尔特动身前继续不点名的对美国爆粗口，他还扬言取消同美国的有关军事协议。路透社说，杜特尔特似乎希望以此言论让美国把两年前两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忘掉。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增加驻军，并且可以在菲律宾基地预先部署给养。针对这次日本之行，杜特尔特行前还表示将讨论更重要的政治、社会和防务合作等问题。根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期间签署的一项协议，中国将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打卧室填海造地。中国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星期二透露说，杜特尔特上个星期和中菲两国官员在北京饭店举行晚宴期间，见证了两国间一系列商业合作签约活动，其中包括中国的中交疏浚集团和菲律宾一个港口发展公司就达沃市海港开发项目的协议。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许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州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一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选民前来投票，科罗拉多州所有的64个县的投票站都已经开放。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